各位学长，阿弥陀佛。啊，很抱歉又给各位一大个白板抄哈，一堆字，实在是相当违背现在的学习风气。不过我们的班长啊，果成还是很体贴的，帮各位请了很多的法本。那么我看到后面有啊，一切是地论。这个金陵科经处他的木刻版原版的这个欧阳大师的序啊，我曾经也讲过，他的序这一篇有上下两卷，上卷就是他老人家导读于学士顿论十七帝的简介，下卷就是他介绍读十七帝的于学士顿论，要配合十本之论。这十字论的说法不是他本人创的，是玄奘法师在交代魁寂法师做成唯识论述记的时候啊，说瑜伽行派的本论就是瑜伽师地论。那么瑜伽师地论里面的十七地，又被几大论师，当然包括无着、世亲两大菩萨在内，把它分别安立了十本之论，所以如果要配合学习于切斯蒂论，这十本之论就是有需要的。所以我是唯一看到欧阳大师的木刻版序文当中有详细把这两个重点都跟我们后辈学人做交代，也就是十七帝他个人的认为的重点是什么。第二个，读十七帝应当要配合哪些小的支论啊，那么因为后人的注解本都是不全的，所以与其去相信任何一个人的注解，乃至于韩清净韩老的辟心记，可能都不如有心人长时间的广泛深入的学习十本之论，那么用来深入这个瑜伽师地论的根本。各位如果越去学习，就越应当感觉到于学士地论的那种丰厚、那种扎实、那种美丽啊。那么它是非常实修经验的叙述，那么玄奘法师的文字又是非常尽量的工整啊、详细，显得当然是有点繁复哦。不过如果各位对于他的文体力比较熟悉以后，其实应当是要非常感谢我们这些不懂梵文的人还能够在现在啊，叽叽呼呼跟他老人家当初唐朝时候看到的梵文本是非常接近的意思啊。所以当今当然有人学习梵文，不过我相信再怎么样通达汉文的现代人，要比玄奘法师对于法义的学习深刻，我不认为啊。或许在文法语义结构上有一些创建，但是能改玄奘法师的翻译，我觉得是要谨慎啊，非常的谨慎。不过当代有些学者是比较大气哈，他们想当玄奘，甚至要超过玄奘的功德。我是觉得这些功德绝对不是在文字功夫上、文献功夫上的问题，而是在正量上的问题。当今我们求文艺的了解，或有一二，对不对？但是你说你要在正量上要赢过先人啊，赢过前人，绝对不是用我们今天分别细论的习气、意识分别的思维能够去揣测的啊。那么本文今天讲到的重点当中，就批评到用揣度的意思来去猜法义，这样子会造成多大的问题啊？多大的问题？所以我准备了很多的资料，但是不晓得有没有那么多时间跟各位谈，或者各位可能直接想入菩萨地的法义，不想搞这么多的问题。不过我心中有一个问题是在于，当今佛学研究的主流应当是推印顺导师后人传承下来的一种学习风气哈，比较按照从语料文献学原点的批寻对读形成现在主流的佛学研究的风气。 那么这件事情，凡是有意改革佛教旧存的毛病的人，都一定有功，但必然有过。那么，我当然没有这个功德说前人的是非哦，或者是得失。但是我觉得，在我们后人接着像印顺导师这样子的伟人后面的棒子去走，更应该广博的，不应当落在他老人家所说的宗派主义。当今我就看到，因为我小时候也是读妙云集华语集长大的学佛弟子，那么我有很多的同学，我有很多的学长，他们都是以印顺导师的大旗为宗，可是墨学就有一点点站在跟他的意见，跟他老人家意见不同的立场，来重新辨析佛法应当是怎么来的，现在是什么责任交到我们身上来，我们应当往哪里去。所以我是觉得我是一个自以为很有使命感的人了，不晓得各位认不认同我的态度或者是我的意见。不过我是觉得有机会在这边练讲瑜伽师地论这么好的一部法本，那么要奠定对他长远学习的信心，这是墨学在这边讲学的目的。因为我觉得要能够去了解瑜伽师地论本意的几分，我还要长时间的努力。但是劝各位愿意一门深入长时间的熏修瑜伽师地论，绝对是我现在努力要做到的事。那么如果各位有意愿，或者是被我劝发而升起菩提心，长远的学习，我是觉得这样子可能对我往生之良是会有一点帮助的。我当然也不是为了往生之良，而是也想把自己的脑袋瓜理一个清楚，不想把自己的脑袋瓜变得很浅的碟子，装着果酱一晃就出去了。那么所谓一晃的意思就是说，人家来逗你嘛，人家拿一些别不同的意见来跟你斗一斗，你的脑袋瓜一讲，耳根子就一软，然后心就一松，什么都没有了。就跟一只乌鸦咬一块肉，狐狸说你的歌声很好听啊，其实乌鸦的歌声怎么会好听呢，对不对？一句谗言就劝他唱歌，那嘴巴一开肉都掉了，对不对？肉都掉了。我们本来还有立锥之地，还有一个依凭处，如果连憨丹学步没有学成憨丹的美姿，却连自己原本怎么走路都忘了，我是觉得很可惜啊。所以在劝发长远学习瑜伽师地论的同时，我也希望巩固信解啊、精藏，以及提升宗教情操，两管并重的必要性啊，两管并重的必要性。所以我希望能够尽量掌握这个原则，把菩萨地讲好，让各位真的不至于从我这边得到更多对于菩萨地的误会，或者是过度的夸大，能够在中道的智慧底下去平息，去辩证我们今天的信心，能够走在不退转的路上。我是觉得我尽量学习做到这件事情。好，话不多说，今天我们要接着上个礼拜跟各位来谈大乘庄严经论的第二品。上礼拜呢，我们谈了缘起品，就是说到底什么样因缘，弥勒菩萨造了颂，无着菩萨或世亲菩萨造了解释文，来声明我们何以要在所谓声闻乘之外，另外再提倡所谓的大乘菩萨道。当今主流派的思想几乎对于佛教思想史都采一个论点，什么论点呢？大乘思想是所谓声闻乘的思想，在后期印度啊部派佛教之后慢慢发展出来的，乃至于巴利文系的学者都认为大乘思想是这个所谓的根本声闻乘的思想，被印度教的后期兴起怎么样掺杂了污染了以后呢，发展出了初期、中期乃至于大乘的后期，变成金刚乘或者是密乘的佛教。也就是说，当今佛教思想史的主流持的论点是什么呢？ 大乘是由舍门乘的思想发展出来的。可是问题是，如果是这样说，那当然就必须要接受大乘非佛说嘛，对不对？因为大乘是后来的部派佛教，乃至于有些人可能都不是阿罗汉弟子，乃至于可能都是印度教的外道，对不对？这个很可能有一些是属于回教，因为那时候回教也入侵到印度去了，那么也有基督教的思想到那边去了，甚至有很多道教的思想都到了藏地，乃至于到了印度本地，更不要说佛教的思想到达我们中土，又被中土的儒家思想、老庄思想、这个各种民间宗教的信仰啊，因为佛这个咱们中国人在一般世界宗教观的评鉴当中是属于多神教思想，就是泛神论的思想的一个民族，所以呢，如果在这样子的前提底下，我们就不得不承认说，我们现在所谓的汉传佛教根本不是当初释迦牟尼佛所说的了，因为根本都是被作文被掰出来的啊，被掰出来的。那么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就要怀疑，我们到底要不要学习这样子的佛法啊？我们到底要不要学习这样子的佛法？可是佛教难道是这样子发展出来的，还是当初佛陀在世的时候就已经有大乘的教导？这是我觉得由叶顺导师提出来的一个疑问。因为当初他为什么要做这么多佛法的研究，就是为了一个问题，印度佛教是怎么灭亡的。他为了这个问题还曾经在闽南佛学院一边进行的时候呢，一脚踩空就跌倒了。他跌倒了之后呢，虽然跌断了牙齿，跌伤了腿，跌伤了手胳膊，他越挫越勇的认为说他非要找到印度灭亡的理由。可是我这个时候啊，我有不同于印顺导师的两种思考。第一个，我纵使对于印度佛教怎么灭亡有兴趣，印度当时灭亡的理由难道是现在我们佛教衰败的理由吗？此其一。那么如果你要去研究现在中国佛教的衰败状况，为什么不直接探讨我们现在的状况跟显现的问题，直接下手去解决，对不对？因为很多问题是人为的，而不是佛法的对与错，谁是公道谁是假造的问题，乃至于去辩谁才是佛法的正宗，谁才是佛法的总代理、总经销，这些辩证在佛后的现在的我们，其实除了根据语料文献之外，根本没有其他辩证的可能性。可是默学认为，我的第二个思考，与其相信语料文献学的辩证、训诂、对读、批判、辩义，不如多轨进行，栽培出许多实修有正量的人，学习当初佛教在不败佛教时期有，乃至于在佛在世的时候就有辩经，就有辩经，不是你今天写篇文章在登在报纸上，我今天写在一篇文章登在杂志上，彼此打比战，我觉得这个不是好的方法。因为两个人的思想如果不在同一个舞台，彼此真的面对面把话说清楚讲明白，对不对？各自占有一个舞台，占有一个发声的管道，我讲别人根本不能辩，要辩可以再写篇文章来。默学非常反对这样子的学习方式，有胆量到现前来，不要在背后讲任何的话，因为我们现在依赖的都是佛后的文献，因为佛当时没有文献。那么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要用文献解决2500年前的问题，或者是1000多年前的问题？我们为什么不用实修的经验，乃至于现在问题解决的真实方法，来活在 here and now 此时此地，在我们这些人身上去找到真实的受用？这是默学我的态度。所以我站在这个立场，我就非常不同意。当然 我当然要非常尊重燕顺导师在法本上在文献上做了很多努力，乃至于后期依着他这样的思想跟研究方法，后期学者做了很多的努力，我觉得都要合掌赞叹。可是我越读过，我越觉得此路行不通，此路行不通。那么我又没有可以学习的典范，直到我从妙净长老的道风，从他的讲学，乃至于意念到我过去小时候初出皈依的智愈老和尚，跟我几位在家的老师，他们所对我的教导，都是强调真实要在自己的经验，在自己生活工作上的受用，在人事物对待洒扫应对之间，能够得到真实的一种修为。那种修为不是道德性的，不是道德性的，是价值的澄清，是务实的，是具有理性，但是也非常重视宗教情操，乃至于人跟人之间世间合理的常情常理，乃至于不能违背世间的常法，在法理情兼具的情况底下，真实能够把佛法行在人间，但绝对不以人间为主。这是墨学学成以来哈，不是学成就了，成学过去老师的教导，以及我个人这么多年的体会，我自己找到了一条路。所以凡是我所说的，我所做的，我当然也是努力的寻求原点，来支持我的信心，来建立我的宗教情操，来成就我今天一套佛法教导给我的思维模式。这就是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那能够用正较量的前导端正精进在这条道路上，成就我的正念，然后完成正定，这个过程就是八正道。我非常肯定八正道这条路是佛法乃至于所有现在的佛弟子应当走上这条路。可是关键就在于前面两个正见跟正思维，正与正业正命所依止的戒当然也有很多的争议，可是姑且先把它挪后，因为没有正见跟正思维，戒律的对与错、好与坏，该怎么样实践出来符合形式主义跟精神主义，那又是很大的一部书了啊，很大的这个话题值得去探究的东西。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如来家业很沉重，肯定也不是我一个人做得到的，所以我就选择一下我到底要怎么在这个地方学讲。我觉得与其带着各位爬书在文字之间，不如多把我一些学佛的体验，我能够做到的部分，乃至于许多我做不到的部分，我都把它讲出来，留待有机会跟我们一起在这边啊研习的学长们，你们能够有一二句话听得进心，那么也愿意哈选择其中的一两件事情，自己愿意去真实去做到。啊，那我们每个人如果都愿意去接棒，做到我们随分随力的一部分，大家都无私的把它贡献出来，乃至于都一直不断的提携后进，不能让佛法就灭在我们这一群老人家手上。这样子的话，我是觉得一步一步大家都能够继续把正法往上提升，而不是往下沉沦，这个或许才对得起先人，乃至于对得起我们的晚辈吧。所以在成立大乘师佛说的这一篇，我是抱持的非常庄严的心情啊，有点严肃，但是我也不喜欢把它讲成非常的批判。那么希望在这过程当中有我的一些体会，也希望能够聊起各位重视这个问题。因为印顺导师在他的妙云集华语集里面就一直跟我们讲，我们中国佛教的弟子绝对不能够做缩头乌龟，也绝对不能做瓮中鳖，也绝对不能够做象牙塔里面的小白老鼠。如果我们今天能够不做前面三者，我们当应怎么自处？应当怎么自处？ 所以我一开始在讲今天陈忠品之前，我念一段这个印顺导师《无争之辩》这本书归在《妙音集》里面与巴利文系学者论大乘这段文里面他的几段话。他说啊，到喜兰去宣传中国大乘佛教的法房法师，这位法师也是当时颇受争议的一位法师啊，是跟印顺导师差不多同个时间的，年来一反固有的立场，热烈的赞美巴利文系的佛教，真的是一起之父几何，众处之修亦乱。这段文的白话意思也就是我们现在当今佛教很多大乘的佛弟子，更有很多出家法师，原本几乎半辈子学习大乘的汉传佛法，到了晚年却完全弃守，一昧的双手投降，乃至于呢像所谓的南传佛教或者藏传佛教完全臣服。不是说南传佛教跟藏传佛教有任何的错，而是说难道在这样子的批判辩证的过程当中，大乘的汉传佛教难道连一点对都没有吗？我的问题是这样子的哈。那么印顺导师也有点这样的意思，他说啊，环境熏染的力量是怎么样子的强大，他的意见啊，指的是华方法师意见，是在宗派意识指导之下的意见，不完全是我所能赞同的，那个我是指印顺导师啊。然而在中国传统佛教的今天，缺乏反省，缺乏批判批评，陶醉在武断的幻想当中，将理想的因然看作事实的实然，把应该怎么样我想怎么样看作事实之必然，意思就是这样子。在这种情况下的传统佛教我是非常同情的，药不命眩，缺机不谬，意思就是说吃药假定不产生排毒反应，就是我们刚吃中药就会有一种面眩反应，意思就是说就像一个臭水沟，如果已经沉积的污泥很久的时间，你拿那个水桶啊或者是挖泥的就把它挖开啊，那一阵陈年的臭气就会冲上来。吃中药也是一样，吃了中药之后呢身体反而会变差，因为它在排毒，那个叫做面眩反应。吃中药如果不起面眩反应，病是不会好的，这是中医的观念。印顺导师提这个话，他说啊，现在该是到了大声疾呼的时候了，以这个因缘，所以我觉得话是沉痛的。然后呢，他在他这本书的167页又有这么一段文，我引过来。他说啊，其实融摄印度教不一定是错误，我们的教主释迦牟尼佛创述佛教，也就是从他的自证的特见当中融也印度文明而成的。这段话我是非常赞同的。因为现在的巴利文学者或南传学者都认为现在大乘或者是密乘都是后期由根本原始佛教思想混杂了印度教的思想或者咱们道教的思想变成后期的大乘，这是巴利文或者南传佛教他们的论点的基础，所以他们在认为大乘非佛说。可是回想到释迦牟尼佛当时，记住哦，他当时还没有出家之前，他是什么身份？他是刹帝利种姓，他的老师是谁？婆罗门。他学的是什么东西？是现在印度教的前身《吠陀经》《奥义书》。他满脑子从小到他29岁，不管19岁也好29岁也好，这两种说法的佛教史都说明了释迦牟尼佛是学习什么东西的，学习印度原始的宗教思想以及所有的学术论点的。所以他是在这种学习底下创发出他个人的这见地，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应当要把话说回来，不是说印度佛教把印度教变成佛教，或者佛教掺了印度教而变质了，不是，而是佛教的缘起本来就是什么？就是佛陀在学习婆罗门思想、吠陀、奥义书等这些原始印度的经典以后，自己体会出来的佛法的见地。所以也就是说，在佛陀的正法教导当中，本来就有许多什么 婆罗门思想、吠陀经的思想、奥义度的思想，但是它的诠释完全跟当时的主流思想不一样。那么在这样子的混合底下，难道只有他后来所创发的思想，他所学习的思想，难道在他当时的讲说当中，尤其面对，如果各位现在有机会去印度，有机会去印度，你看印度真的照我们东方的感觉，怕呢哇混点面积，这是咱的化妆术，他没有他们印度的化妆术，后来也是哇混点面积，鸟面的几大堆，看着我们都会觉得很恐怖。试问当初你是释迦牟尼佛，请问你怎么度这些人？你怎么度这些人？你说坐下来，你们所相信的都是迷信，他会这样子说吗？他会这样子说吗？我们实事求是，我们实际上来论就，请问在佛陀当时要怎么来度化这些我们现在口中所谓的印度外道？怎么可以说原本有一个纯正的佛法是完全没有污染的，后来被印度教污染了，后来被回教污染了，后来被中国的道教思想污染了，怎么会是这样子呢？是佛法的正见，佛陀的见地去什么？去融摄了印度教，去融摄了他所学习的各种学术的世俗世间善法，在他的眼中，在他的清净的心地当中，在他的清净的三业当中，他是如何净化一切的思想，成为一心一意帮助众生的大乘的本来心地？这是我的体会，这是我的体会。于是印顺导师在这边又说了，佛教的根本问题生死轮回跟涅槃解脱，不都是印度教的遗产吗？各位如果有去读吠陀经典以及奥义书，这些印度根本的经典根本就在谈这两个问题，第一个 carnation 轮回，第二个 nirvana 涅槃，也就是说生死跟涅槃一直都是印度的思想，佛陀当时也是为了要解决这样的思想而提出他的见地，难道这不是共同宗教拥有的资产吗？佛教在世间融摄是应该的，而方便是不可缺的，非常重要是这样。可是现在处处有自以为是佛法正宗的人说，你们这些混合道教、混合印度教、混合外道思想的大乘思想根本都是什么纵容方便，而自标题是什么？我说的才是圣意。你看看你们的导师印顺导师是怎么说的，问题在无论如何融摄，但是有两样东西是要讨论的。第一个，佛教的根本特质不容许因融摄而转变，转变变成将成为反佛教者，这是其一。其二，融摄不是盲目的适应，而必须是扩展人性，净化人生。我非常喜欢这两件事。第一个，佛教的根本特质是不会因为融摄而转变的，此其一。所以我们是必须要找出根本佛教思想不共于外道思想里面的核心要义，这就是什么四圣谛，这就是三法印，这个我们没有人反对。第二个，佛教不是盲目的适应，而必须要扩展人性，净化人生。如果我们一昧的适应低级趣味化的神话巫术化，应当是要受指责的，这一点墨学是非常赞同，非常赞同。然后这是我引的第二段，我引的第三段。他说啊，法房法师的大作我在开封看到过，感到异样的滋味，特别介绍给他的老同学净严法师一读，读了不免大为慨叹。我在旁边说啊，这也难怪，进步的革新的佛教自称大乘，想要压迫传统的保守的佛教，说他是小乘。你想传统的佛教者能甘心忍受吗？这边所谓的传统佛教者是指南传的佛教，因为在当时的中国佛教有一派的人看不起那些过度保守、传统、守住上座部思想、严谨戒律 的那些人说他们是落伍的小乘，而自标举是进步的大乘。当时有这样子的状况。他说啊，你想传统的佛教者，指的是南传佛教啊，能甘心忍受吗？自然而然就逼着他们要挂起正统嫡系的招牌，把对方是指咱们汉传佛教，把汉传佛教不得不要看成是外道或准外道。准外道算是客气的，就是说我们汉传佛教的大乘思想里面是有根本佛教的要义，是不错，可是掺杂太多什么适应低俗迷信化的外道思想，他们的看法就是这样子。那么如果要声闻乘的行者不毁谤菩萨行者为外道，那么最好菩萨行者不要骄傲的骄夸的说别人是小乘，看不起人家，大家平等相见，或许会在互相了解中综合起来。我的话或者过于突然而来，不能引起净严法师的反应。他在慨叹中沉默了许久，但我还是唠叨说了一句话，这是一边那是一边，我们还是楚中说法的好。这又回到后期印顺导师思想当中不容易看到的，因为后期印顺导师虽然努力的要去楚中而说，可是避免不了还是被别人评为什么选边而战啊，选边而战。可是我相信他的本意是应当要楚中说法，是应当要楚中说法。可是我们到底每一个人能不能够坚定的楚中不变，可不可以做得到？我看我们现在人是不容易的，因为我们都有所谓无始以来骗计所执的习惯，这一点是我们必须在学法说法论述的之前一定要先自己承认的。因为我们必须要承认唯识中所说的中义，什么中义？大家每一个人不论谁哈，不论我或者是你们哦，不论所谓的菩萨道或者是声闻乘哦，不管是谁，只要大家用名言论述己见，谁能够脱离偏离所知，谁能够离开，谁能够免除偏离所知相的杂染，谁？我不相信，纵使你本意无谬，你写下文句听到或看到别人的眼中理解，难道不发生错误吗？再经过传说难道不会发生错误吗？所以墨学觉得当今唯识之不得不行，是因为唯识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见地，就是我们今天修行人不得不依着世俗言说三藏十二部经的文字教法学习佛法，就一定要小心这件事儿，因为我们根本活在唯识的法界里面，这个唯识不属于唯物，更不是唯心，不要用唯心来讲唯识的思想，唯识的思想不是唯心，唯识的思想更不能唯物。可是当今有很多人学习佛法却用唯物思想来学习，动不动就讲净色根是脑细胞，动不动就讲我们的种子是基因，动不动就把我们的阿赖耶识讲成灵魂，这些都是唯物思想或者是唯心思想的问题。佛法难道是为了要文字上比高下，用文字来说真实吗？墨学不认为佛法的文字的目的是这个，佛法的文字的目的是要我们辩证自心的错谬，改正自己思想的问题，而不是去得到一个对现象界的描述。这我一直不认为那是佛法的目标。佛法是内典，佛法是内学，是要借由圣严量的教训来去改掉自己三业的错误，在不触恼众生的前提底下，能够让自己对于一切的境界乃至于内心的烦恼不受逼恼。简而言之，墨学的论述就是这样子，所以它是百分之百的内学而不是知识。虽然它免不了知识的建立、概念的假说，但是它绝对要用来修正我们的三业，清净我们的心地。那么为什么我们要辛苦做这件事情？做这种心地改良 三业清净，这种进化的过程，不为了利他，请问为何？而在利他的前提底下，如果不为了卸脱境界的逼恼、烦恼的骚然，请问又为何？如果它只是世间的学问，只是要建立很多的概念，说很多的定义，借说非常多的玄学的概念，请问我们何必要在哲学之外又另外有佛法？我们何必要科学之外另外有佛法？我们不就是玄学属哲学，对不对？实用属科学，通通回到工程面，我们现在生活能够所谓文明增上，不就好了吗？干嘛要佛法呢？佛法更不是道德重审会，更不是用道德来评价别人的对与错。今天如果佛法都往外学了，根本得不到佛法的利益。所以今天还在这样子的前提不明了的情况底下，不能肯定的情况底下，用来辩证谁的佛法是正宗，墨学认为这样子的辩证非我当今所愿为。所以我回到原点，找到当时不爱佛教时期的论点，看看当初已经存在这样子的辩论，当时的菩萨大德、阿罗汉尊者，他们是怎么样论述、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而在唯识的经论当中，有几部论述是非常经典的，墨学要特别推举两个。第一个《大乘庄严经论》，今天要跟各位报告的陈宗平；第二个《色大乘论》、《瑜伽师地论》、《成唯识论》，共同都有所谓的八义正成阿赖耶识。他用八个论证来说明为什么唯识瑜伽行派要安立阿赖耶识。里面的论点就是为了要去让我们合情、合理、合法的接受，一定要去用这样子的学习跟论证的方法，才有办法回到佛法修正自心、清净三业的本怀，而不是变成名相、文字、知识的辩证。回到修行的路，而不是回到知识的建立跟彼此的批判，更不是用来打比仗的材料。学佛如果用来打比仗，多浪费法身慧命，无常迅速，还有那么多的时间搞这个把戏吗？令多少学佛人无门而入，在佛法门外徘徊，浪费多少人难得的暇满人生。我在这里有很深的痛，因为我在这边也徘徊过很久的时间。虽然我心是那么的肯定，可是能在入门以及门外那些人，我们两相对望，他们在那边浪啊浪啊浪啊，有的时候也会弄到我这边来，问我到底这个对还是那个对。我原本说去你们的，对不对？管你们的，我把自己做好就好了。可是越到这几年，我越觉得我越自己越来越找麻烦。找什么麻烦？找本来我没有的麻烦。我把谁的麻烦担在自己肩上？我把许多人在当今佛教找不到门进到道次第里面，走向成就圣道的路上，这些人他们的问题、他们的麻烦，我越了解这些人的问题跟麻烦，我越把他们拿到我的心中来想，为什么他们会那样子？我以前是非常好奇的，一条路都这么简单的事情，为什么这么复杂呢？学佛有那么难吗？我的这个问题，反而不是去解决印度佛教怎么灭，乃至于有一阵时间，我都不愿意承认我是佛教徒，因为佛教如果继续这么乱，我干脆不要承认我是佛教徒，对不对？我当个隐修士，管这个人间乱成什么样子，我才不想理了。可是我的这种自了汉的性格就越来越怎么样？升高到令我自己都觉得自己很讨厌自己。 这才是我今天急着在重新学完了声闻地的段落以后，急着来重新学习菩萨地，用瑜伽师地论来重新救救我今天偏向知了、偏向解脱道的目前这种孤僻的心态。我不认为声闻乘是孤僻的，我不认为声闻乘建议我们要走一条孤独的路，我不认为，我也不认为声闻乘要我们走的解脱道是无情的，我不认为。但是到底大乘是佛说这件事情，这个问题，这个争辩有那么重要吗？我认为在以上我所说的这些问题的前提底下，墨学认为恐怕很重要。于是我花两次时间，今天跟各位引出这个陈宗品的七个偈颂。那我本来想把七个偈颂按照上个礼拜那样的写下来，可是我觉得因为文字太简略，各位手上如果没有文或许会很困难。那么这个我们班长啊体贴了我的困难，所以他替各位找到了这个入决定胜。那么既然有了这个本子嘛，你们不管你自己有一本或者是跟旁人一起共同读哈，你们不妨呢把它打开到这一本书的92页。这本书的92页。这本书是果成帮各位请哈，那么我希望各位能够多发心啊，多发心。好，帮我们大众呢都能够像班长那样的做哈，请下这些好的法本让大家来流通。其实我是并不觉得应当要自己拥有，我是觉得当你学习过做完笔记之后，这本书就应当继续流通才对哈，各位能够广为流传。好，既然有本子，我们就不妨顺着本子来读一下啊，请看到这个楷书啊，楷书的正文的部分啊，92页。是曰：有人依此大乘非佛所说，云何有此功德可得？我今绝彼以往，成立大乘真是佛说。这是大乘经啊，大乘庄严经论的本文哈。我想这句话很简单，就是说当今。这个当今是指谁啊？是指佛后大概600到800年间，那个时候佛涅槃后600到800年间已经有了大乘非佛说这样子的论点。那么无着菩萨、弥勒菩萨当时就有这样子的决心，说要绝这些人的以往，成立大乘真实佛说，于是做了底下的偈颂以及解释。好，我们看看93页。记曰：不记啊，各位如果你们手上的本子是你们自己，你们就标一下吧。这里就是讲正成八音里面的八个音，不记是一，同行是二，不行三，成就是体是五，非体是六，能智是七，文艺是第八个。这一句记就是不记亦同行，不行亦成就，体非体能智，文艺八音成。旁边释心菩萨的解释就说了，成立大乘略有八音啊，一者不记，二者同行，三者不行，四者成就，五者体，六者非体，七者能智，八者文艺。首先看释心菩萨如何解释不记。所以白板上我用我的科判，我的科判原则上是参考妙老这边所用的科判，但是我有一些修正，各位可以看到不一样的地方齁。那么你们自己也可以有你们自己的意见啊。我就把陈宗品分作两科，一科叫成立大乘，一科叫做回小向道。这是我的第一科。啊，这是墨学把陈宗品分作两科。今天呢我们先来讲成立大乘。那成立大乘底下呢分作几科？正成八音。第二个什么？破执广成。第三个是什么？出大乘体啊，这三颗。那么首先我们来看看正成八音，正成八音。那么一颗一颗来讲，首先来看看不记，本文怎么解释？他说：不记者，先法已尽，后佛正出，若此大乘非是正法，何故世尊出不记也？比如未来有意，世尊即记，此不记者 此不计故，如知是否说。我简单用我的话，我不贴文解释哈。简单的意思就是说，因为在阿含经里面，在佛的各种经典当中，他通常都会预计的意思就是说，预断言未来会发生什么事儿，这叫做计，计就是推论，会推论。那刚刚我们都知道佛，有人说他只是一个平凡的人，有人说他有六通啊。那么在阿含经时代，如果我们承认阿含是佛说的话，阿含说佛有六通，阿含这个阿罗汉也有六通，那既然有六通，他应当可以预计未来发生的事情嘛，对不对？好，那么如果我们承认阿含经里面讲的六通，那么就应当要知道佛是能够计别未来的。那么既然能够计别未来，请问在阿含经当中有没有计别大乘非佛说这件事儿？你找不到这样的文。可是有什么文？有说，尔后的佛教到了末法，到了相法末法时期，有披大乘的袈裟，剃着光头，假扮佛教徒，来破坏佛教，有这样子的，有这样的说法。可是这样的人不见得是大乘学者啊，也很可能是自说是小乘学者，都是南传学者的人，对不对？他也没有指明这样子破坏佛教的人讲的相似佛法是谁。今天如果南传学者要说大乘是相似佛法，大乘学者可不可以说南传佛教是相似佛法？同样可以说，对不对？同样可以说，各举各的论点嘛。所以这件事情不成立，因为没有双方共同承认佛的记别文句，没有讲大乘非佛说，或者某一种论点非佛说。在阿含经时代，在般若经时代都有解释什么叫做相似佛法，都有解释，应当要照教义、法义、文字的解释来辩证佛法的正义或非正义，而不是用大乘是正义还是声闻乘是正义，不应当这样子贴标签。可是当今的辩证根本通通是贴标签，我贴你的标签，你也贴我的标签，大家通通变成什么？跳啊跳啊跳啊，这边贴个福祉的那个东西，对不对？何必要当僵尸干什么呢？这是第一个论证。第二个论证翻过来94页，我不读妙老的文字哈，你们自己去读。第二个理由，同行者。在这边释迦菩萨的解释文说啊，声闻乘跟大乘到底谁先谁后，不应当说有先有后。他的论点是认为一时同行，汝云何知此大乘独非佛说？为什么？在佛陀的十大弟子当中，就有几位他的个性跟我们现在所谓的大乘行者是非常接近的。谁？到后来被摩诃迦叶逼的不得不才要去证阿罗汉的阿难，他的个性像不像大乘行者？像极了，他之多情哦，对不对？第二个，富罗那他不急着证阿罗汉，可能其实他也已经证阿罗汉过，可是他向佛请缨说要到没有佛法的地方去干什么？跟那些边陲地带根本连文字都不懂的人讲佛法，体现了佛陀出世的因缘。富罗那是个很标准的。还有一位，摩诃迦旃延，迦旃延经也是后期接近在不白佛教的思想跟大乘思想之间一个广为大家研究跟讨论的人。我那天还在听孟禅老和尚他的华严经，他在华严经里面有一段话讲到说啊，如果各位有兴趣去读阿含经的话，不如多去把阿含经当中只要有摩诃迦旃延出现的那几品小经特别读读挑出来。所以各位学长如果愿意发心的话，请把四部阿含里面只要有摩诃迦旃延出现的经通通挑出来啊，不妨好好的拿出来单独研究一下所谓大乘佛教思想的同行说。在密勒、无着、世亲这三位大菩萨的辨析，他们说大乘思想根本 就是所谓在南传国家圣文正的主流思想同时存在，并不是谁先谁后的问题，只是谁的种性偏哪一种个性，于是他流通的论述就比较用哪一种论述传播佛当时的教导。因为根本没有佛在世的文件，乃至于摩诃迦瞻言经更是佛在世的时候唯一在后来大迦摄结集阿含经之前就已经结集出来的。所以迦瞻言的论藏啊，迦瞻言的论藏可能是我们现在值得研究的。有人说他根本是后期不拜佛教编造的，虽然迦瞻言的受持者迦瞻言经论的受持者都称说迦瞻言经是佛在世的时候已经结集出来的文字，而且得到佛世尊的印可，这一派的学者是这样说法的。那么既然有这样的说法，就更证明圣文乘的说法跟大乘的论述是同时存在的，可能性是必须要被考虑的。好，这是第二点。第三点，95页不行。他说不行者，大乘深广非蠢度人之所能信，况复能行，外道自诸论彼种不可得，是故不行。有彼不行，故是佛说。意思就是说啊，大乘的文句就跟声闻乘的文句一样，各有各的个性所写成的，因为那些文句都不是一字一句佛亲口当时所说直接记录下来的，都是由结集的佛弟子口中背诵出来的，对不对？所以当说背诵，难道佛陀当时讲经的时候是先背诵文句吗？佛当时是没有教材的哦，佛当时说法应当是方便随缘开示，对不对？所以应当是先有长行，先有述说说明文，对不对？再有论说文，再有记诵，而不是先有记诵再有论说文才有所谓的散文体的解释。应当是先有散文体的随缘开示，再结合成整合成什么论说文，再从论说文的纲要结合成什么记诵。从常理上判断是这样子的。而大乘的文句我们都称为叫做大方广，因为它的抽象度，大方广的意思就是抽象，它的抽象度比声闻乘的法句文句还来得更抽象。为什么他要用抽象的叙述方式？理由是要讲一种心里面的体会，而不是只是描述一些现象而已。乃至于现象有很表浅的观察，也有很深刻的观察，有很幽微的观察。请问如果我要描述比较幽微对现象界的观察，请问我要用什么文句？我要说还有一个男众举了右手，举了大概3公尺高，我用这样的描述吗？所以当你要试图用文字形容一些抽象的观念，形容一些现象背后幽微的体会跟观察，请问你会不会用到现在我们看得到大乘经典当中属于大方广的文句形态呢？如果可能会用到这种文句，那么这种大方广的文句形态不是用猜的，不能用猜的方法去猜这些大方广的大乘文句背后是什么意思，因为你必须要让你的身心回到如临清净的那个状态底下。所以我真的是非常建议，如果你能够到菩提伽耶，在佛成道的那个地方坐下来，当时佛的那棵树已经不在了，可是不妨就在那个地方，因为文物都已经不是当初的状况，你要真的亲临当时佛陀当时的文物，当时的人情的状况已经不复可得，更何况我们今天根本都是远在108000里之外，用猜的猜当时佛陀的心情是什么，你怎么可以猜得出大方广文句背后的甚深意呢？如果连猜都不行，更不要说外道所制的论，种性不相合的人 他们对于根本不合他个性的文句，他会有多少误解。那么既然这些大乘非佛说的论点都是出自于个性不相合，乃至于对于大乘文句的猜测揣度，更不能够依此揣度之文说大乘非佛说。这是第三个论点。第四个论点，翻到97页，是成就。当时无著菩萨的时代，就有一类的大众部的人持这种论点。他说啊，有其他得菩提，那个菩提就是智慧的意思，有其他开悟的人啊，说有大乘，但不是释迦牟尼佛说，对不对？他说你们所谓的大乘，我相信有释迦牟尼佛之外的人，他也能够开悟，他也能够证菩提，可是这个菩提到底是不是佛所证的菩提，这种人是不承认的。他说我们的佛释迦牟尼佛是没有这种见解的，这种见解你们要称为大乘，你们说吧，因为这种大乘的思想是有一些释迦牟尼佛之外证菩提开发觉性智慧的人他们的创建，但不是释迦牟尼佛的创建。可是无著菩萨、弥勒菩萨、释迦菩萨他们说啊，如果有人持这种论点反成我意，反而成立大乘是佛说的佛意。为什么？彼得菩提亦即是佛如是说故。什么意思？佛说成佛的人不是只有他一个人，这个说法不是大乘的说法，是阿含经的说法。阿含经的说法说，谁能够证观五蕴，自证缘起，自证涅槃的人，就是得我菩提的人。凡悟发菩提、自证菩提的人，就是阿罗汉。如果你许阿罗汉就是佛的话，那么为什么同样证菩提、开悟觉性、悟缘起的人，他们讲出来的话就不是佛说呢？你所谓的佛为什么那么狭义，只准是释迦牟尼佛说？同证缘起、同证涅槃、同证菩提的其他成就者说，难道就不许是佛说吗？如果佛在世，佛听到这些证菩提的人他们的成就者的开悟之语，难道他会说，嘿，这不是我说的，我说的才对，一说的都不对？佛是这种个性的人吗？佛会是这种个性的人吗？佛难道会藐视其他的成就者所说的话吗？他难道不会赞同成就者的话吗？你看看阿含经，不要说其他的成就者，还没有开悟的人，如他的独子罗诃罗，他都许他在他座前带他宣说法要，讲对的部分他还为他应可。不要忘了哦，那都不是他亲口所宣说哦。阿含经里面有多少品经，里面的法要根本不是佛亲口所说，还不是比丘弟子所说，有很多品经都是什么，身为外道的人所说，是居士、优婆塞、优婆夷所说。有多少品经是这样经？阿含经如果全部是佛说，那应当只许释迦牟尼佛一个人说，不准其他人开口，对不对？凡其他人开口都不是佛说嘛。如果这种人承认这些大乘的文句也是一个成就者，也是个开悟的人所说的，那么站在阿罗汉、道同、佛佛、道同的这样子的论点底下，佛纵使在世，我指的佛是释迦牟尼佛，纵使在世，当初他如果听得到这种论点，他不会应可他是佛说吗？如果你同意这种大乘的言说是得菩提者所说，他也是证缘起、证涅槃的人所说的文句，那么为什么你不许这种论点大乘是佛说呢？佛如果有那种语言善巧，他也会那样子说啊，只是他不可能带全部法界世界的人说遍所有的语言呢，对不对？他的语言总是有局限性嘛，在什么因缘说什么话嘛，只要道理相同， 佛如果在那个因缘也会说那样的话，所以你去辩证哪一句话是佛亲口所说，请你拿录音机我听听看，怎么只许结集出来的文句是佛所说，乃至于这些文句多少是出自于佛弟子的话。如果佛弟子的话都许是佛说，为什么其他成就者的话就不许是佛说？所谓是佛说，不是，是释迦牟尼佛亲口说，意思就是说证菩提者名为佛。我们佛的定义是证菩提的人，什么菩提？正观缘起，自证缘啊，正观五蕴，自证缘起，自证四圣地，应可三法印，对不对？这些标准摆在那里嘛，你印得过就对了嘛。所以用三法印来学习佛法，难道不对吗？印得过三法印，合乎四圣地，观察缘起而能够开悟的人，难道这些成就菩提的人所说的话不能够等同于是佛说吗？所以龙树菩萨在他的大智度论当中就说非常重要的关键，五人说法，除了佛之外，佛弟子乃至于各种五通仙人，对不对？乃至于婆罗门、外道沙门，只要他所说的法只要合乎三法印四圣地，你就许是佛说。所谓佛者是证菩提，菩提是四圣地的菩提，三法印的菩提，自证十二支缘起，正观缘起，自证涅盘，成就菩提的那些尊者，通通称为开发佛性的圣人。这些圣人所说的话